好，感谢主的恩典，让我们再一起来祷告。天父，我们谢谢你，让我们今天上午有这段时间，继续借着小先知书上面的话来交通和分享，你来眷顾引导我们，使我们借着这书上的话得引导和开启。感谢主，听我们在你面前的仰望，靠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我们来看第三章，我先来读。这悖逆污秽欺压的臣有祸了，他不听从命令，不领受训诲，不倚靠耶和华，不亲近他的神。他中间的首领是咆哮的狮子，他的审判官是晚上的豺狼，一点食物也不留到早晨。他的先知是虚浮诡诈的人，他的祭司亵渎圣所，强解律法。耶和华在他中间是公义的，断不做非义的事。每早晨显明他的公义，无日不然。只是不义的人不知羞耻。
我耶和华已经除灭列国的民，他们的城楼毁坏，我使他们的街道荒凉，以致无人经过。他们的城邑毁灭，以致无人也无居民。我说，你只要敬畏我，领受训诲，如此你的住处不至照我所领定的除灭。只是你们从早起来就在一切事上败坏自己。耶和华说，你们要等候我，直到我兴起掳掠的日子，因为我已定义招聚列国，聚集列邦，将我的恼怒，就是我的烈怒，都请在他们身上。我的愤怒如火，必烧灭全地。那时我必使万民用清洁的言语好求告我耶和华的名，同心合意地侍奉我。祈祷我的，就是我所分散的民，必从古时河外来给我献供物。
当那日你必不因你一切得罪我的事知觉羞愧，因为那时我必从你中间除掉矜夸高傲之辈，你也不再与我的圣上狂傲。我却要在你中间留下困苦贫寒的民，他们必投靠我耶和华的名。以色列所剩下的人必不做罪孽，不说谎言，口中也没有诡诈的舌头，而且吃喝躺卧无人惊吓。喜安的民啊，应当欢歌唱，以色列啊，应当欢呼。耶路撒冷的民啊，应当满心欢喜快乐。耶和华已经除去你的刑罚，赶出你的仇敌。以色列的王耶和华在你中间，你必不再惧怕灾祸。当那日必有话在你面上说，不要惧怕，喜安啊，不要手软。耶和华你的神是施行拯救，大有能力。他在你中间必因你欢心喜乐，默然爱你，且因你喜乐而欢呼。那些属你为无大被愁烦，因你担当羞辱的，我必聚集他们。那时我必赏罚办一切不待你的人，又拯救你且肥的，聚集你被赶出的。那些在全地受羞辱的，我必使他们得称赞。那时我必领你们进来，聚集你们，我使你们被私人归回的时候，就必使你们在地上的万民中有名声，得称赞。这是耶和华说的。
好，我们来看前面第一章第二章我们已经看到了。第一章是神对这个以色列当时只有所在的南国对他们的责备。第二章的第四节之后，对他整个邻国做了一个责备，那么呢，现在来到第三章，的时候一到七节，跟八到九节，就是八节后面是不一样的哈。所以一到七节或一到八节哈，一到八节就是讲到上帝看到这个是这个以色列的百姓，或者是上帝看到这个世代，的样子。所以这是一个活在咒诅底下的世代， 罪所带来的咒诅的示范。而这个罪呢，它所显明的不是在外邦人当中，而是在以色列的百姓当中，或者是看到神的子民当中的罪，神的百姓当中罪。所以一到八节是前面七节是讲到那个带来的上帝要给的咒诅，或者是人把自己放在咒诅当中。那第八节就是一个呼吁。然后九节以后一直到二十节就上帝讲我必怎样，一共呢在原文里面有九个，我们翻的时候没有全部这样翻，我们为了语言的通顺没有全部翻，它事实上是上帝讲的我要怎样，我要怎样，讲了九次。好，那我们就来看一到七节，然后第八节上帝的呼吁。一到七节讲，你这被逆污秽欺压的城，这个城当然是指属神的城用城来代表上帝所管理的、所经营、所建造的，那就是南国，那就是以色列百姓那在这个南国以色列百姓上帝所经营建造的这个耶路撒冷城或者是这个国度呢在上帝的眼中呢，他用悖逆、污秽、欺压三个词来形容。那么悖逆是悖逆神，污秽是污秽自己，欺压是欺压人，欺压人。所以如果我们从神给的这三个来看的话，你可以看到那么呢，他们对神不听上帝的话，悖逆神违背上帝的命令或者法度或者神给的话语，这是悖逆。污秽是对自己没有把自己放在那个圣洁公义平安当中却让那个罪让那败坏玷污自己，这个是污秽。欺压都是对人利用自己的势力、自己拥有的权位或者是才能或者是聪明，那么呢把别人的这个抢夺过来或用各式各样的方法来得着，那么这就是欺压。所以神的百姓在上帝的眼中变成一个很被上帝非常愤怒的因为他就是悖逆、污秽跟欺压然后第二节开始就开始讲上帝为什么说他们是悖逆神、污秽自己、欺压人呢因为他不听从上帝的命令，不领受训诲，不倚靠耶和华，不亲近他的神，所以这就是悖逆。悖逆上帝所吩咐当做的，这是命令所 当行的就是命令，他们没有照着行。上帝告诉他们不当做的，他们却不肯去遵照，这是训诲。上帝告诉他们要倚靠上帝，但是他们却不肯，要亲近上帝，他们也不肯。所以用听从命令、领受训诲、倚靠神、亲近神四个角度来讲到他们对上帝的悖逆所以一个人只听从上帝的命令这是不够的，你要领受上帝的训诲，还要依靠上帝，还要怎样亲近上帝所以这个是四个面向。所以我们可以看到神在这里呢告诉我们，告诉以色列的百姓四个面向。如果你说上帝你的命令我都遵守了就好像你的孩子假设有一天他跟你说你说的话我都照着行但是他不理你那你就难过了，对不对所以他不仅要这样还要领受训诲，那代表他才不仅不违背你的命令，遵守你的命令，还使得你的话带来他品德上的一个改变，不仅这样他还可以依靠你那么然后能够亲近你这是关系，这是真真实实的生命关系。所以四个面向，神用四个面向去指责他们是悖逆神的。然后呢第三节，首领是咆哮的狮子，审判官是晚上的豺狼，先知是虚浮诡诈，祭司是亵渎圣所，强解律法，用这样的来讲到怎么样欺压人 欺压人。那么欺压人的人啊，一定是自己要有点势力，对不对？有势力，所以这里就讲四个首领啊，当时的四个首领，也是四个啊，审判官啊，第一个首领，首领是咆哮的狮子，这个首领泛指啊，在百姓当中有身份地位的，就是首领啊。比如说在一个族里面，他是族长或者是大家公认的啊长老等等，这是首领，首领是咆哮的狮子。吼叫的狮子，就是辖制人，那用他的位分来压制人，恐吓人，这就是咆哮的狮子。所以我们用这个来形容，有正面的也有反面的。用来形容耶稣呢，他是犹大支派的狮子，对不对？用来形容魔鬼是什么？吼叫的狮子。所以有人说狮子是好，不一定，圣经看它用在什么身上，不一定是好或不好，它只是一个形容。然后审判官就是真正有权柄做判定的，然后 是晚上的豺狼，他用相对的狮子跟豺狼，其实都是讲这不好的，就是有强而有力的野兽，然后去欺压那些弱小的野兽。然后他是强暴的豺狼，那一点也不留到早晨，就是吃得干干净净的，什么都不剩下。第四节，先知是虚浮诡诈的，虚浮诡诈就是讲了一些空洞的话，欺骗人的话，表面光冕堂皇，那像这样里面事实上是错的，这才是诡诈。如果表面就已经错了，就没人听了。所以虚浮诡诈表面一定是好的或者好看的，对不对？好看的，那里面才真实，才是不好的，这才是虚浮诡诈。所以那祭司呢亵渎圣所，强解律法，因为祭司要要求百姓来献祭，祭司应当要解释上帝的话，可是呢亵渎圣所，就是没有把神的殿他所服侍的当作一个圣洁的地方，没有分别为圣。然后强解律法，就是把律法讲成自己要的，律法是上帝要的，可是我们人可以讲成什么？自己要的，这就是强解律法。强解律法好，所以你第三节第四节就是讲到怎么样欺压人污秽自己，怎么样欺压人污秽自己，然后他用四个民间当中有权势的人来做一个说辞，来让我们思想。那这也是让我们可以在当中谨慎的所以这是一个黑暗的光景黑暗的光景。那么呢所以我们就可以从这里知道神的百姓在当中的艰难，因为这些可怕的领袖在带领他们，辖管他们。我们今天看西番雅书的第三章，那你想，那上帝在做什么？有人觉得，上帝，那你在做什么？第五节跟第六节。那么上帝在做什么？上帝说耶和华在他们中间是公义的，断不做非义的事，每早晨显明他的公义，无日不来。那么 先知传上帝的话，是上帝每天都在彰显他的公义，每天都在彰显他的公义，不一定能看得到，但事实上上帝每天都在彰显他的公义。这些不法非义的事，不公义的事，都不是上帝做的，都是人假借他的名义做的。记得这里讲的是人假借他的名义来做这些不公义的事，因为他们不知羞耻，他们不知道羞耻，那么继续做这些不义的事。第六节，神说我已经除灭列国的名，他们的城楼毁坏，我使他们的街道荒凉，以致无人经过，他们的诚意毁灭，以致无人也无居民。好，神这里讲的第六节是讲亚述 灭了列国，亚述灭了列国、哦、神说我已将叫亚述呢把这个列国都灭亡，甚至连北国也怎样也灭了，只剩下什么南国、哦、神说 我让列国的百姓他们的城堡他们的这个城市街道都毁坏荒凉、哦、整个都灭绝了，对不对啊？北国也被灭了。好，所以第七节我说，其实是我想，上帝在想，我想，上帝想说，你只要敬畏我，领受训诲，这样呢，你的住处不制造我所拟定的除灭。上帝的意思是说，我借着亚述来管教列国，管教北国，那南国就应该怎样受警戒的，对不对、哦、神的意思是这样。那这呢，上帝说我想呢啊，你只要啊，我做这些事，我想你会敬畏我，会领受我的训诲，这样我就不会把那个要除灭的这个计划在你们身上实现、哦、那么呢，但是呢，事实是什么？你们从早起来就在一切事上败坏自己、哦、就是完全没有理会上帝的管教、哦、完全没有理会要临到的这个审判。好，所以一到七节呢，一到七节就是讲到上帝的百姓的实际的状况。好，所以我们很快综合一下，悖逆、污秽、欺压，这是从三个方面去讲。好，悖逆是悖逆神，污秽是污秽自己，欺压是欺压的，用三个方向完全破坏的啊这些生命关系啊，然后不听从神的命令，不领受神的训诲，不倚靠耶和华，不亲近他啊，那用这个四个面向来去讲一个属神的人跟神当有的关系，然后接下来就指责他们当中的四种首领：首领、审判官、先知、祭司啊，然后再来讲到上帝说：“我每天都在那里彰显我的公义。”好，记得、哦、上帝彰显他的公义呢，你早上起来看到清晨的日光，这就是上帝的公义哦，因为他照亮每一个地方、哦、降雨给义人，好人也给歹人，对不对？给义人也给不义的人，这是上帝的公义哦。上帝的公义跟怜悯，那你只要看到事实运转，上帝就在表示上帝就运行在什么当中、哦、于是神用他自己全能的命令托住万有哦，要不然万有不会这样运行的。
上帝的公义
不
是应该用雷击把那个
坏人打死吗？不是，上帝的公义是告诉我们，上帝是一个公义的上帝，鉴察万物，那是最后要审判的。真的，上帝要审判的时候就好。所以上帝说：“我把列国都灭了。”然后呢，管教他们的，那希望你们可以改，对不对？那没想到还是怎样，南国还是不改。好，我们先从南国去看事实、哦、然后第八节，那么神耶和华说，那这样怎么办？那这样怎么办、哦、如果你是一个忠心爱主的、啊、坚定倚靠上帝的人，你怎么办？他说要等候，你只能等、哦、因为神的百姓不是只有你一个人，世界还有怎样很多人，所以我们要活在这个当中去等上帝自己的时间，所以我们就要等候神，直到我兴起掳掠的日子。哇，等什么日子？等
审判的日子，
知道吧？等上帝把它结束的日子、哦、等上帝把它结束的日子。因为我已经定义招聚列国，聚集列邦，将我的恼怒就是烈怒都倾在他们身上，我要烧灭全地，我的愤怒如火要烧灭全地。上帝就是说属神的百姓你只能等，所以我们在这世代当中的艰难在这里，是吧？所以我们很希望上帝你赶快行公义，上帝说等等等，所以我们的艰难就是等，就是有信心继续去等。所以讲了这些以后，我们的想法是上帝，那你赶快来，你赶快来，对不对？把该消灭的消灭，该除掉除掉。那上帝说不行，得救的人还没满，所以只好什么？
再等，
再等，再等。 所以从耶稣主耶稣到现在已经2000年等了，对不对？还要等多久不知道，但活着的人继续等。
解释说因为他还在看是不
是有一个回转，对啊，上帝继续在等，因为外邦人的数目要满，意思就是信主的人数目要怎样，要满，满就是达到上帝要的人。
所以这一段不是指当时南国的情况而已，是双重的，
双重，所有的圣经会留到现在都是双重的，这个都几乎都是双重的应验，对南国的百姓你要等，对不对？对我们现在基督徒还是怎么
等，
还是等，我们现在也是在等啊，等主再来。
这里除了等神也等其他属神的百姓归，
对啊，我们就等啊，等还有人愿意继续信啊，还有人继续信啊，那如果你希望主早一点来，那就让信的人快一点，因为主已经定了数目，所以如果信的人快一点，就可以缩短一点时间，不过机会不大。
对不起，我不是很懂，所谓那个人数要满，是什么人数？
信主的，上帝要的人。
那不是如果按照他的标准，没有人是义人啊？那个人数怎么会增加？
会啊会啊，我们都是义人啊。
信主就是
信心成
人。我们在信心里面就是有盼望的人。
说的能够进那个窄门的人数是很少的。
但是我们一定要求主帮助我们，是那很少的人当中的一个。所以我们讲信心嘛。那主日我跟你们讲信心两个特征，一个是委身，一个是什么？联合。我们讲信心是讲委身跟联合，绝不是你的自信了。我们的自信没有什么好坚持的，虽然我们虽有自信，但每个人自信不一样。我们真正的信心，第一个是联合于基督，第二个是因为我们委身于他，我们属他。
那个数目要满，这个观念其实真的很难理解，因为好像我们也不能做什么啊，因为那些满的人是上帝所预定得救的人、我们急，譬如说像我前一次看那个介绍整个基督教传到中国的那个影片，那从很早很早以前就一直传了，但是那些传教士都一直的失败，
对，
都传不开来，那一直到马里逊才开始有那个真正的有信传播下来，那些人也很急啊，也想要赶快让上帝得救的数目满啊，但是上帝就没有让这件事情成就啊。
对，因为上帝找不着人，我的解释是这样。你看上帝在撒母耳的时候就跟以利讲，我寻找到一个我要的祭司撒母耳，然后再跟撒母耳讲，我终于找到一个我要的什么王，上帝也只能等，也蛮有意思的。所以这些一方面是讲上帝的等，一方面是另一个角度看到是我们得到的恩。原来要被上帝得着的人这么难取，那上帝竟然把恩典怎样
给我，
这是恩典，所以我们才知道那个恩典实在是远超过我们所能够思想的。好，所以在这里我们看到啊，神已经有他自己的计划跟作为，那一直要等。所以当时神要把这个上帝要把迦南地给亚伯拉罕，他就跟他讲，你要等，等什么？很奇特，竟然是等亚摩利人的罪恶满盈。从白话讲，就是上帝说，你等一下，这个地方的人还没有那么坏，等他们坏到一个真正坏，我才要把他们怎样除掉。那你也可以反过来想，上帝啊，你怎么不救他们，要让他们变到那么坏，要让他们变到那么坏。那我们如果这样想，就不完全正确。其实上帝也用各样的方法要人悔改，所以这里讲上帝自己讲，我清晨，我一清早起来，我就 我这公义的，我每早晨显明我的公义。其实上帝每天都在人的心里面显明他自己，不管信不信主的人，上帝一直在人心里面显明他自己。你不信主，他上帝就不显明吗？照样显明，因为上帝继续用他的光照着人里面的良知，对不对？但是人继续怎样？继续不理，继续不理。所以上帝不是不做事哦，只是他不是照我们的方式在做，他却是在每一个人心里一直在提醒人，提醒人。好，所以，
可不可以请问一下，那所谓那个人数满了，可能会不会不是我的？就是说，因为我会一直想到大家的信心会高高低低嘛，总是有人进有人出啊。那所以我就觉得说，我用这种想法去想那个所谓的人数满，就很难理解。那会不会是说所谓的那个所谓神的荣耀知识容充满大地，然后不是那种数得出来的，而是神的救恩就他决定，他觉得。
不是这样，因为第一个他不是进进出出，
好，只有进没有出吗？
不是进进出出，
不是有人信了主以后，后来信心
的高低是厉
害。那个是从人看进进出出，在上帝看没有进进出出。对，我一直跟你们讲一个重点，我们会得救的确据是他要的，上帝要的。那我们有这样的信心，所以我一直强调信心，不是自信。如果你讲自信心，你就会高高低低。今天觉得啊、很倚靠神就做得来，明天觉得主啊真是软弱了就做不来，这是我们自己的什么？
自信心。
那不是圣经讲的信心。我们讲的信心是耶稣为我们创始成终的。所以耶稣常常跟门徒讲的是我们有没有那个信心。所以他讲你们若有信心像芥菜种，那不是说你有大小信心，知道吧？是你有没有什么那个信心。对，所以我们 一定要相信是上帝选了我们，招了我们。所以我们就是为什么一直明白这个，因为这是对付我们自己。我们读这些，一方面警惕我们自己，一方面对付我们自己，一方面坚定我们自己，一直不断的依靠神。
是不是就像你说的，我们得救是上帝的坚持？
对
啊。所以如果说像类似进进出出，就是比如说他出去，这就是上帝他没有坚持，他就任凭，像罗马书说任凭他们。
你不想要上帝，上帝也不能挡你啊。
上帝只是他有没有要坚持，
不是他有没有要坚持，这样你又把责任怪给他。这是我们用人的角度上去想，我一直藏两个位置，用人的位置上去想，我们一定会去想，是不是这样可以变化的？但我一直跟你们我只要这样说，我跟弟兄姐妹交通的。在基督里，就在基督里，这是你的孩子，就是你的孩子，知道吧？上帝对我们的坚持是这样，重点是我们是不是他的孩子？对，凡接待他的，就信他名的人，他是他们全名做神的什么儿女？就是一样第一章讲的，对不对？一样第一章讲了以后，后面就是在讲什么？什么样的信是耶稣要的信？有人看神迹来信，耶稣要不要？不要哦，记得哦，耶稣不要哦。有人听了耶稣的话说我信耶稣，就耶稣讲一讲要把他们怎样赶走了，因为你的信都不算数。这是我讲约翰福音跟你们交通的，知道吧？所以我们来到上帝面前是因为我们总是连结在谁的身上？基督，知道吧？所以你只要能够体会，你总是被提醒，把自己连到基督的身上，那你就安心，知道吧？那我们会不会软弱？会。会不会得罪神？也会，都会。我们也会受不了，对不对？那先知最大的受不了，就跟上帝说：“我不想活。” 对不对？我们上次读啊，先知真正火大，先知就跟上帝说什么？我不做了。我在圣经有跟你们分享，对不对？先知有没有懒？不是懒惰了，先知有没有受不了？有啊。以利亚跟上帝说：“我不做了，我辞职不干了。那你如果要我做，你就把我的命拿走了，我也不做了。对吧？摩西也说我不做了。所以我们会软弱，但是坚持的是谁？是神。所以这就是我们这叫我们的信，在上帝的身上或在基督的身上，不是我们的信。我们然后什么？我们的信很强很行，我们就很有信心。”但很弱呢，犯罪了以后呢，你得罪上帝到一个地步，你觉得你还有信心吗？那才是真正信心。你真的得罪神，真的从人看无法原谅的时候，你信得过上帝原谅你，这才真的是。那不是我们的，是谁的？耶稣的。这个是一个要紧的问题，我们看不到。对，我们因为我们不认识他的内心，所以我们不能够做判定，我们只能看外面的表象。啊，他的内心怎样，我们不知道。所以圣经在这一段历史，在这个过程里面，只给我们几个例子，一个就是犹大。我们实在不知道犹大当时用什么心跟耶稣，对不对？那耶稣也真的拣选他，然后他也真的被差出去，他也真的行神迹，他什么都做了，对不对？那从我们现在角度上看，我们实在很难想象犹大你为什么为了三十两银子把耶稣出卖，这个实在是匪夷所思，很难想象。所以我们只能从事实去看，但我们没有办法解释，不没有办法解释，我们实在不能够知道他的心是怎样转。那谁会知道？上帝知道，他自己也知道。所以圣经一直提醒我们一件事情，我们最后只能，我们的心在上帝面前是赤裸敞开的。所以这些人我们会觉得很遗憾，但我们不知道，我们只知道到时候神的审判一定是公平的，这是我们知道的。
那如果有人
这个
提起来问我，
通常第一个我们承认事实，第一个我们要承认事实，第二个我们不替他做解释，因为我们不知道，对不对？第三个我们告诉他真正信主的人是什么样，真正信主的人一定是信心受试炼，就上帝一定是在熬炼我们的什么心，就真正信主的人一定受试炼，一定受熬炼。所以我不能跟你们讲表面看起来很好的话，你们都会没事的，你们都会怎样，没有。真正信主是什么？信心要经过什么试炼？一定经过试炼，一定要经过试炼。为什么？因为我们将来就要从火中经过啊，我们本来就是从火中经过啊，对不对？我们真正属主的人都走在火里面，知道吧？鼎未炼银，炉未炼金，耶和华熬炼什么？人心。所以你真信主，其实某个情境是被放在什么炼炉里面，知道吧？因为神一定要把我们炼尽，因为真正进到新天新地，我们是带着那个被炼尽的 神儿子的生命在里面，被炼尽的那个生命。所以我们在心天心地啊，不要担心我们还有什么不好，没有不好，因为被烧干净，我们只剩下好的，有美德，基督的美德都留下来。了解哈，所以我们现在就烧嘛，让在建立基督的美德，然后建立不怎么完全，但是我们被烧一烧就完全了。好，可以好。那么神说你们等我，知道吧？第八节，神说你们要等，耐心的等，安静的安心的等。为什么？因为第九节，神就提出他的保证，保证。神说你们等我，等我，等我的时间，那么我提出我的保证给你。所以九到十三节开始，我们等神，我们等，那神怎样？神就给我们什么保证，对不对？所以我们基督徒是等，那等，然后呢，上帝说你就等我，我就给你保证，我是给你保证，你是在我的保证当中等我，在我的保证当中等我。那怎么等？他说怎么，神的保证是什么？我必使万民用清洁的言语求告我耶和华的名，同心合意的侍奉我。就上帝说我要做这个事情，我要使有一批人，从各族各方来的人，他们能够用真正清洁的话来侍奉我，用真正求告我，同心合意的在我面前侍奉。所以上帝要什么？上帝要一批侍奉他的人。好，所以我们基督徒最后到新天新地是侍奉神，知道吧？这是写在哪里？启示录。我们变成一个真真实实可以侍奉神的人，是可以侍奉神。所以上帝为什么熬炼我们？就是为了让我们可以侍奉他，成为用可以用清洁的话语来侍奉神，然后求告神，能够一心一意的侍奉神。祈祷我的就是我所分散的子民，必从古时和外来给我献供物，就是那些求告我的，我就把他从分散的地方全部召集起来。古时当时是指这个伊索比亚，就是指这个尼罗河外，大河以外的，所以那些散落在各处的我都给他们，就是给他们，我就把他们召集来，那献公物给我。那日，当那日，你必不因你一切得罪我的事自觉羞愧，因为那时我必从你中间除掉矜夸高傲之辈，你也不再与我的圣山狂傲。所以一切自夸自高自傲的，上帝都把它怎样除灭，然后我却要在你中间留下困苦贫寒的民，他们必投靠我耶和华的名。所以上帝要的一些人就是谦卑的人，高傲的上帝都不要。这里困苦贫寒的，这是圣经的话，不是说你有钱就麻烦大了，不是这样子，是指心灵真正倚靠上帝，知道在世上没有所依靠，所以心灵贫穷困乏的人，真正倚靠上帝，不以自己有的自夸自傲的人，上帝真的倚靠上帝的人，神就拯救他们。好，十三节，以色列所剩下的人必不做罪孽，不说谎言，口中也没有诡诈的舌头，而且吃喝躺卧无人惊吓。上帝就把这一批守节心清的人怎样留下来，让他们在平安当中。好，所以这几节呢，九到十三节就讲到上帝给我们的保证。他说上帝给我们的保证，现在的世界这么糟糕，但上帝给我们保证，将来有一个什么？有一个世界，那个世界，这些人都讲清洁的话、诚实的话，这些人都是谦卑的人，这些人没有诡诈，这些人口中没有诡诈的舌头，这些人可以安享上帝给他们的福分， 那么上帝先给9-13节，就是上帝给人的保证。那这保证的出路是什么？求告神，求告神，就是求告神能够在当中好好得上帝的怜悯。那么这样子，如果这样好，第14节，西安的民啊，应当歌唱，以色列啊，应当欢呼，耶路撒冷的民啊，应当满心欢喜快乐。所以那时候是一个欢乐，真正欢喜快乐的日子，因为神除掉你的刑罚，赶出你的仇敌，以色列的王耶和华在你中间，就是什么？神所立的王在我们当中。对以色列人，他们以为是神，耶和华神。对我们基督徒，我们知道这是指什么？基督说的，基督作王 在当中。好，那么呢，不必惧怕任何的灾害灾祸，没有灾祸了。然后当那日，必有话向耶路撒冷说：不要惧怕，上帝会亲自来说：不要惧怕，不要手软，就要刚强。耶和华你的神是施行拯救、大有能力的，他在你中间必因你欢喜，欢欣喜乐，默然爱你，且因你喜乐而欢呼。这一节蛮有意思的。等候上帝的时候，我们也是什么？默然不语。诗篇告诉我们，这出于神的，我们就怎样？默然不语，对不对？出于上帝的，我们默然不语。那我们就坚信依靠他，因为将来我们就会经历上帝在这个默然当中是爱我们的，他没有离弃我们，他一直在陪伴我们。所以有些时候弟兄姐妹会有一些艰难，会觉得说为什么我特别辛苦，为什么我的环境一直不好，为什么我总是碰到不太对的人或者是你总觉得你的日子好像比别人这个不幸运太多，好坏人都被你碰到。有些弟兄姐妹会这样认为那也难为他们，因为真的啊，很奇特，就是好人他碰不到就碰到坏人，那或者他碰到人很快就变成坏人，或者不好就显著出来，这些都有可能。我们实在没有办法去比较，知道吧？我们不能比较。上帝照我们每一个人，照我们来讲如果我们用这个去比较，我们就可惜了，知道吗？可惜了神照我们做什么做什么做什么，记得都不能比较因为这是他救恩的计划。上帝按自己的意思把人放在那个位置上那上帝为了救那些人，所以把你放在那个位置。上帝为了让你救另外一些人，又把你放在那另外一个什么位置，知道吧？所以我们会被放在不同的位置。那当然有些人那个位置说实在蛮辛苦的，蛮痛苦的，对不对？没有人喜欢身体不好，每个人都喜欢自己怎样很健康，对不对？可是上帝如果让你就是有这个毛病的，又不是你的错没有对错可言，知道吧？没有对错可言，因为就是上帝就说你就是这样，那你也不能跟上帝讲你怎么把我造成这样，不能。我们这就是我们的信心。所以他这里提醒我们耶和华我们的神是施行拯救大有能力的主，他必因我们欢欣喜乐。记得这是特别的，是我们到底什么样的一个特质让上帝可以因我们来欢欣喜乐？很简单，因为我们是他的什么孩子，就这样而已，知道吧？我们是他的孩子，所以他就高兴，因为我们等他。所以你的孩子听你的话等你，然后你看到他真的在等你，你就怎样？
高兴，
很高兴，对不对？
可大部分时间孩子都没有听话。
你讲的是事实。我们跟孩子也差不多嘛，对不对？上帝希望我们等他，可是我们常常也没有好好的去等他所以神一定因我们欢欣喜的，为什么？因为我们等候他等候他，等候耶和华的必重新得力，他们必如鹰展翅上腾，对不对？上帝要我们等他，因为他要施恩， 等不是没事做，等就是持守住那个信心，知道吧？保守自己在那个信心里面等。那么神会默然爱我们，其实神暗暗的在爱我们，那么也会因我们喜乐而欢呼，所以很特别。所以有一节有一个主耶稣讲过一个话，就是当一个人得救的时候，在天上会怎样？天使非常欢喜，就是这个意思，知道吧？就是我们得救是代表我们等候上帝的恩临到我们，所以每一个人得救，真真实实得救的人，那么天上是欢呼的，天上是欢呼的。所以耶和华我们的神在施行拯救，大有能力，所以我们归向神的时候，天上是欢喜快乐的。好，第十八节，那些属你为无大会筹还因你而担当羞辱的，我必聚集他们。所以这里神就告诉他的百姓，将来一定没有大会，大会就是以色列人聚集起来一起敬拜感谢神的，没有了。所以那些为大家的信仰，或者是以色列百姓的信仰而筹还，而担受承受羞辱的人，神说我会召聚他们，我会罚办一切苦待你的人，拯救你瘸腿的，感觉你被赶出的，那些在前地受羞辱的，我必使他们得称赞有名声。所以神招来的这些人都不是什么有好日子过的人，知道吗？在世上其实他主要讲的是为了主受苦的人，为主受苦，知道吗？你为主受苦，上帝都纪念，都纪念。二十节，那时我必领你们进来聚集你们，我使你们被掳之人归回的时候，就必使你们在地上万民中有名声得称赞，这是耶和华说的。所以用我们现在基督徒的话来说的话，我们受洗归入主，我们成为主的子民的时候，主何等的天父何等的欢喜快乐，对不对？然后我们在世上基本上是为主受苦，我们在世上为主受苦，但是为主受苦不担心，因为将来主在召聚我们的时候，我们就被在万民之上，那么呢，得名声有称赞，就是得着荣耀，得着荣耀，这是耶和华说的。好，所以第九节到第二十节就上帝的保证，上帝保证我们一定会得拯救，一定可以被高举，能够进入到那个荣耀的国度里头，这是上帝的保证，对不对？可是整段下来有没有保证你在世上平安无事？记得没有这种事，上帝没有要保证这个，知道吧？如果上帝保证说信耶稣人在地上平安无事，我们教会人数一定大增，如果真的是这样，对不对？但是通常不是保证这个，不是保证这个，如果保证这个就很简单了，我说很简单就是传福音就很简单，如果保证说信耶稣每一个人都可以过好日子，那就很快，信耶稣的人都很快，保证信耶稣所有疾病都会好，那没有人去念医学院，因为大家都来信耶稣。上帝不保证这个，上帝保证是什么？你们为我受苦，你们会在艰难当中，但是我一定爱你们到底，这上帝可以保证。上帝可以保证我们无论在怎样的境况，我们到最后变成困苦贫寒的，他仍然救我们；我们变成瘸腿的，他还是把我们怎样？瘸腿，瘸腿这个字蛮有意思，就是我们走天路走到怎样？走了一拐一拐的，对不对？走的实在是很不像样，可是上帝仍然怎样？所以我说这是上帝的坚持，只要我们在他的那个道路上，道路上。所以他这里没有讲，他说西安啊，不要手软，不要手软。那我们在世上就是都不会不没有应许我们在世上怎样，这不是重点，上帝可以给我们好，感谢神，知道吧？那没有所谓世人眼中的好，我们仍然知道上帝怜悯我们到底。
讲的那个第九节，他是用万民的，
对。
然后接下来十四节他是讲锡安的民跟以色列，所以在神的心中这边的万民就是锡安的民跟以色列，
对，
这是相等的。
相等的，所以 以色列人啊，常常以为只有他们，其实先知每次讲都是讲他们跟万民，但是以色列读的时候就不会看到万民，只看到我们。哎，
所以不是相等啊，是万民里面包括，就主要是就是一开始先有锡安的民跟以色列，可是还有其他。
对，所以本来是只有锡安的民跟以色列，但是耶稣来以后就变成万民了。但是有一天又会变成锡安的民跟以色列，因为万民都不理他，不理神了。所以，
以色列
民，不是，我是说事实上，外邦人如果信主的人数满了，那以色列人就要全家得救，这是必然的。
那个我刚刚问的是说，就有一天那个万民，就是那些会用清洁的言语求告耶和华的名，同心侍奉神的这一些万民，会被归属到锡安的民。
对，
就是他们其实在神就算为是以色列。
对，因为我们算新耶路撒冷的子。
嗯，
我们是在锡安山的。啊，锡安山这里讲的是指天上的锡安山，耶路撒冷讲天上的耶路撒冷。所以以色列是一个被上帝一直管教的民族，一直管教，神一直管教他们，一直管教到有一天他们终于肯全家悔改。那我们啊，基督徒在当中就是啊谨慎，因为我们啊也跟他们我们比他们不一样，是啊我们没有这些他们过去的这些难处，但是上帝爱我们的心没有两样。好，所以第三章呢，我们把西番雅书很快的再复习一下啊，一到七节。就是上帝一直责备他的百姓，责备他的百姓，上帝一直不断的彰显他的公义，可是人就是不理不理不理。然后神说他审判列国了，那么南国还是不听话，所以神最后就说他一定会来审判。但是那些仰望神的人怎么样？记得哦，只能等，要记得只能等。所以我们就活在一个等的时代里头，所以我们一方面积极的传福音，一方面也用心的等，那等候主。然后九到二十节要记得，上帝用我必怎样我必怎样，那么一共用了九次来坚定我们。上帝说你我们等候他，他的应许就是信实的，是可靠的。那么所以圣经里面保罗就讲啊，等候主的必不至于羞愧，对不对？求告主名的必不至于羞愧。所以我们在当中 去慢慢坚定的去走这一条道路。好，这样就是西番雅书。西番雅先知记得他的用词是最严厉的，他用词非常严厉。
我可以请问一下十七节，木兰爱你，为什么要木兰？
就是上帝爱我们到一个深处，不是用一个好像啊一直表现出来让我们好像去体会体会体会，不是这样子，是一个安静等候很深的连结。
默然的意思是你没有感觉到吗？还是你会感觉得到？感觉是这样。
默然。好，如果你的配偶真的默然爱你，你能不能感觉得到？
没有结婚的人
健康的。那不错，那表示他很有盼望。就是基本上你知道他是爱你的，但他并没有用什么特别的行动话语去表达，可是你可以在那一个被爱的氛围当中，就跟你的孩子嘛。你还是在玩，他在看，和妈妈在那里，他没事，为什么？你有没有去跟他抱？你有没有去跟他怎样？没有，他只要玩一玩，一看，哦，妈妈还在，就没事。对，玩一玩，一看，妈妈还在，就没事。那一看妈妈不在，就大哭，这就默然了。他不需要去， 去什么，他知道那个爱在哪里。
你在第十八节那些属你为无大会筹款，
这句我看不懂。为无大会筹款，
就是你没有看到上帝的百姓聚在那里有很好的那个见证或什么什么的，就是你会为上帝的国、上帝的家在这世上有筹款的。
那个大会是一个名词。
对。像以色列人现在基本上来讲，除了会堂就没有大会了，因为他们还没有圣殿，所以他们没有大会。好，那我们就来进入哈该书。好，哈该书呢，哈该、撒加利亚跟最后一卷马拉基这三卷三个先知是属于这个，这就是在这个被掳以后，被掳以后兴起的先知啊，这三个啊都在大，都是讲到就是被掳之后，那么呢讲到神的百姓怎么样重建啊，重建信仰，跟这三个先知有关啊。好，那么神在意的要以色列人学的呢？我们读这三卷福音书的，不是福音先知书的时候，我们看三件事，一个是圣约，神跟以色列人所立的约，圣约；一个是圣殿，就是神的圣所；一个是神的圣城，圣城。那么，用因为神的国度、神的公义，就是用圣约、圣所跟圣城这三个面向。来陈述的啊。好，所以我们先来读这个哈该书，我们先读第一章。
大利乌王第二年六月初一日，耶和华的话借先知哈该向犹大省长撒拉铁的儿子撒拉铁的儿子所罗巴伯和耶萨达的儿子大祭司约书亚说：万军之耶和华如此说，这百姓说建造耶和华殿的时候尚未来到。那时耶和华的话临到先知哈该说：这殿仍然荒凉，你们自己还住在天花板的房屋吗？现在万军之耶和华如此说，你们要省察自己的行为。
你们撒的种都收的去少，你们吃却不得饱，喝却不得足，穿衣服却不得暖，得工钱的将工钱装在破漏的囊中。万军之耶和华如此说，你们要省察自己的行为。你们要上山取木料建造这殿，我就因此喜乐且得荣耀，这是耶和华说的。你们盼望多得，所得的却少，你们收到家中我就吹去，这是为什么呢？因为我的殿荒凉，你们个人却租自己的房屋，这是万军之耶和华说的。所以为你们的缘故，天就不降甘露，地也生也不出土产。
我命干旱临到地的山冈、五谷、新酒、汗牛，并地上的出产、人民、牲畜，以及人手一切劳碌的好的。那时撒拉铁的儿子所罗巴伯和耶撒法的儿子大祭司约书亚，并剩下的百姓都听从耶和华他们神的话，那先知哈该奉耶和华他们神差来所说的话，百姓也在耶和华面前存敬畏的心。耶和华的使者哈该奉耶和华差遣对百姓说：耶和华说，我与你们同在。耶和华激动犹大省长撒拉铁的儿子所罗巴伯和约沙达的儿子大祭司约书亚，并剩下几百姓的心，他们就来为万军之耶和华他们神的殿做工，就是在大利乌王第二年六月二十四日。
好，我们来看哈该这个先知。这个先知呢，在大利乌王第二年六月初一日的时候，那么神的话临到他。大利乌王第二年六月初一日呢，这个时候在西元前520年，这个时候圣殿已经停工差不多16年。好， 那么圣殿停工16年、哦、然后呢、啊、所以我们先有一个背景先来复习一下、哦、以色列人当时、这个古列王延年就下令他们可以回去、哦、回去在这个、啊、以斯拉记的时候他们 就很多以色列人呢当时有一些人就、啊、就把就离开这个他们所在的地方，所以在以斯拉记的时候呢，就讲到啊，古列王延年他们就离开了，这个啊，他们所在的贝鲁之地，就回到这个耶路撒冷、哦，所以他们回到耶路撒冷的时候呢，回到耶路撒冷的时候，那么呢，他们就啊在当中重新啊献筑坛献祭。重新筑坛献祭的时候大概是537年，主前537，然后到第二年的时候他们就立殿的根基，所以就是536年的时候立殿的根基，这样了解哈、哦、就是在啊以斯拉记的3章。那么重新奠地的立这个殿的根基，然后就大家就很高兴啦、啊、要重新建什么圣殿。可是呢当他们已经时间隔了这么久了，对不对、哦、隔了这么久了、啊、536年，他们耶路撒冷城被毁是586年，那586到536隔多久？
50年。
50年，所以50年的时候呢，这当中有一些老人回来了。你想想看，那时候贝鲁如果10几岁，对不对？那现在经过50年就是多少？60几，所以当时有一些老人看过先前殿的荣耀，所以他们就大哭，就是这个意思、哦、这样子的、哦、所以到差不多要60几岁的人回来的人里面，就是他们看过先前殿被烧毁之前的荣耀，所以他们哭。好了，536年开始建这个殿，可是建没多久就停工了。为什么呢？因为当地的人呢就去告说他们要谋反、哦、告谋反。那么你知道以前的地方首长最怕什么？
谋反。
因为谋反 是没有办法洗清的，知道吧？对一个皇帝来讲，如果一个人有谋反的迹象或者某种证据，他宁可怎样？
错杀
知道吧？因为他最怕人怎样谋反、哦、所以当他们一说他们要谋反要怎样怎样，所以马上下一个命令就怎样停工。那一停就停了16年、哦、可能将近17年，这样了解、哦、所以来到520年的时候，520年神就要杀该呢、啊、哈该了，哈该就开始啊、给把信息给哈该、哦、然后我们先把这个所以历史我们先知道。那么重新建圣殿的时候会不会再遇到艰难？还是遇到艰难，当地人还是去告，对不对？可是这一次就不一样了，这一次当地人去告的时候，哎，皇帝就怎样查这件事，一查果然给他查到了，当时古列确实有下这个命令、哦，所以他们碰到一个不一样的皇帝，或者是他们的这个跟皇帝沟通的这条路径刚好在这个时候也通，对不对？因为先前是古列让他们回去啊，可是他们未来为什么地方人一告的时候古列没有坚持，所以这当中出什么事我们不知道，了解吧？这也是必然的，就是你往皇帝那边告的时候中间可能就会出差错，所以有些人士就把他怎样收掉、哦、用现在的话讲就是吃案，知道吗、哦、就没了，那就反正就叫你不要盖了、哦、假借一个命令，那天高皇帝也知道吧、哦、以前皇帝的一个命令、哦、那从中央传到地方要好几个月，知道吧、嗯、所以这件事情在当时就很奇特，上帝要哈该告诉他们重新建，然后他们也就起来建，然后虽然有拦阻有阻挡， 哦，在啊以斯拉基那边同样有阻挡，哎，可是这阻挡就怎样？没有事，所以他们就继续建，好，继续建啊。最后呢，啊，他们啊中就把这个殿怎样啊重新盖起来了，重新盖起来。好，所以我们来看阿该书，就是先来看到啊这个神的圣殿怎么样重建啊。那这个神的圣殿重建呢，啊，因为圣殿是一个预表，是一个预表。那么圣殿的预表呢，啊，在这个整个圣殿的预表是从这个啊创世纪开始的，创世纪开始的。那么创世纪一开始的时候，那么神的殿的意思是什么？是神的宝座在当中，神要跟人住在一起，所以那个是讲伊甸园。那么伊甸园里面很奇，那个是一个祝福的地方。可是呢，神跟亚当讲，你不可以吃善恶树上果子，一吃你就破坏了，就变成咒诅，你就不能在伊甸园。那么就从那边失落，对不对？然后到了亚伯拉罕献祭献以撒的时候，又恢复了。有一个关系，将来有一个啊替罪的羔羊来的时候，那么我们就会得到那个真真实实的应许，所以那就是一个预表。然后神为了让以色列人知道 他跟他们同在，就给他们耶柜，对不对？象征神跟他们同在，在旷野进迦南。然后到神所立的王预表来的时候，就是大卫，所以大卫就想要为神怎样建殿。那这个先例是对的，是对的。但是呢，神说他不是他来建，是用神所选召的一个，是将来的王所罗门。所以所罗门也是一个预表，就建了殿。那那个殿也不是上帝要的，因为那是人的手所建的什么殿？上帝要一个殿，是不是人的手所建的？知道吧？是用他自己的儿子的宝血来建的殿，那就是什么？我们。所以我们像活石被建造成为灵宫，所以我们每一个人是上帝的殿，我们聚集在一起也是上帝的殿。所以所有圣殿都指向这个生命的建造，生命的建造。这样了解啊？好，那我们就来看啊，先看 外表的预表性的建造。好，那么呢啊，我们先看第一章，大利乌王第二年，或者先译本翻成大流士第二年，六月初一日。所以这是一个以色列人的圣日，他们初一十五是圣日，就分别出来做一个洁净的日子。那好，那么在这个日子里面呢，啊，耶和华的话借着先知哈该向犹大省长撒拉铁的儿子所罗巴伯和耶沙达的儿子大祭司耶稣亚说。所以先知的话先临到两个人，一个是当时的啊这个民间的首领，就政治的首领啊，作者族长的首领啊，这个是啊撒拉铁的儿子所罗巴伯。那么另外一个是临到信仰的领袖，就是大祭司耶稣亚。好，那么这个犹大省长呢，如果你往后面看的话，他的这个省长跟一般的省长也不太像，因为他有部分的权力，但不是那么大，是从以色列当中选一个人来管理以色列人的。所以这个犹大省长所罗巴伯并不管犹大地，就是其他的人不归他管，只有谁归他管？应该是只有犹太人归他管，这样知道吗？要不然他就可以大大方方的怎样盖圣殿，但没有那么容易，没那么容易。所以这个当时的王应该是立一些人在当中做一些区隔的管理，比如说这个地方如果有三个民族，我就从三个民族各怎样各挑一个出来管理，类似这样的做法。那我们可以看到所罗巴伯是在犹太人当中做领袖的，那耶稣亚是在信仰当中做领袖的。那么神的话 先跟这两个做领袖的人讲。好，那么哈该的用词比较特别，他用万军之耶和华，第二节万军之耶和华，第五节万军之耶和华，第七节万军之耶和华，然后呢你都再看啊，第九节万军之耶和华，所以他一直强调一个神是什么，万军之耶和华，知道吧？那万军之耶和华呢，这个也是一个特别的用词，这个代表上帝是全能跟全权的上帝，叫万军之耶和华，就是一切的权柄都归在谁的身上，耶和华神的身上，所以神有一切的权柄，一切的全能，这叫万军之耶和华。神是那一个至高者，有最为，就是他自己绝对的主权跟绝对的能力，这叫万军之耶和华。那万军之耶和华的另外一层意思就是什么？他说到一定做到。哦，记得就强调这个万军之耶和华的意思，他说到一定做到。啊，那么反过来就要记得，他没说的不算。哦，所以我们常常很多人说上帝啊，你是无所不能。哦，啊，这句话某种程度是对，但是不是对。哦，因为上帝不是无所不能，是他说的算。哦，那你要他做他不想做的事，那你不能说上帝你不能做。嗯，我们常常讲无所不能是什么？
都可以
、如果都可以，事情就不是这样。都可以，以色列会不会这么悖逆？某种程度来讲，上帝从一个角度上看蛮可怜的，知道吧？我整天伸手招呼那悖逆顶嘴的什么百姓，你想想看，你做父母，如果你的孩子一直这样对他，他都不会改，你会怎样？
好
事。如果你一直这样对他，一直管教他，一直他还是不改，你会怎样？你觉得自己无能为力，知道吗？就是上帝对以色列人到一个地步，就是给人感觉是无能为力，知道吗？只能把你怎样？毁灭。从某个角度，当然没有真的毁灭了，还剩下一些他要的。所以蛮难的，全能的神，或者是讲万军之耶和华，啊，也不太喜欢用全能的神。全能的神，记得是他说大做大，不要弄错掉，不要用人的逻辑思考是错的，知道吧？人的逻辑思考是上帝无所不能，我们也这样说，但是那不是人的逻辑。真正全能的神是我说到我就怎样做到，我的权力没有可以跟我挑战的，这叫什么？全能的神。好，所以万军之耶和华这样说，这百姓说建造耶和华殿的时候尚未来到。好，这是一个问题，这就是一个根本的问题。这根本的问题是什么？百姓就是百姓有个错误的思想，有一个错误的认知，一个错误的观念，就是什么？要重新建上帝殿的时候怎样？时机未到。所以这是一个观念。那百姓用什么来决定他们的这个观念跟想法？环境。从环境里面他会有一个想法，时候还没有到，时候没有到，现在不可能做这个事，不可能啊，因为已经停工了16年了，对不对？16年来，环境都没有改，各样都没有改，所以百姓就觉得说时候怎样未到。好，那这个神的话就临到哈该说，第一，这殿仍然荒凉，你们还住天花板的房屋吗？哦，上帝就说，你没有用心在上帝的殿，可是你却用心在自己的什么
家，
对不对？然后你家不仅盖好了，还装了什么？这个你不能用现在了，现在都有天花板，现在的天花板可以很便宜，知道吧？这个轻钢架很便宜，对不对？可你要想古代有天花板不便宜，知道吧？
古代是没有天花板，
不是没有天花板，你要有天花板是很贵的。
但他们平常的屋顶 对。
天堂屋顶就通常，如果你去看那个茅草屋是没有天花板的嘛，对不对？然后真正也没有天花板，以前那个农舍盖好以后，对不对？你不是有一些横梁吗？横梁以后，我们如果比较有东西要放，我们就把竹子怎样？竹子铺一铺，然后就直接把东西怎样放上去啊？就当仓库啊。淹水是从下头淹的，那上面已经盖了茅草，所以不会有问题。那真正天花板为什么贵？你用想象的，现在一个木板，这样一个木板以前要花多少功夫？现在电锯马上就锯一片，对不对？那以前呢？要人工的时候，你要买一个木板就怎样？贵了，就贵了。你用想象就知道，就很贵。那现在的板是用机器把那个不好的木头先刨起来，刨一大片，有没有？一片一片，然后上胶，对不对？然后再加压，做成什么？三甲板、木芯板、夹心的这个木板，对不对？现在都是这种板嘛，因为这种板你用不是很好的木头，便宜的木头，可是经过你这个样子的一个加压，加上这些塑料等等，它就会，然后在表面再处理，再做一些防火处理，就变成什么很好的木板，
可以贴上我们想要的木头的纹路。
对，现在都是这种板啊，我们现在买的都是这种板，因为现在有这些机器设备可以做这种板，往方向去想，所以以前的天花板，真的要有天花板是不容易的，不容易的。所以你现在去看，现在这些古代的建筑里面，你只要看到一个横梁上有一些雕花，对不对？那你要想象，不要说啊，那电锯锯一锯就怎样？出来了，不是哦，以前要怎样？慢慢刻哦，所以要雕花这些都是什么？都是花时间，而且很贵。现在不是，现在拿个电钻这样，就雕一个东西出来，对。所以以前做半个月的，现在可能半小时就做出来。好，回到这里，所以神给他们讲，电仍然荒凉。然后你们自己借住有天花板的房屋，所以上帝说两个，你看看看上帝的居所，或者见证上帝的殿，跟我们自己住的地方做一个对比。好，所以万军之耶和华如此说，其实万军之耶和华就提醒他们，上帝的应许在哪里？上帝的应许在哪里？上帝的话在哪里？神说你们要省察自己的行为。好，上帝却没有叫他们去省察他们的心，而是省察他们真正的遭遇，真正的遭遇。因为省察心，人会有很多说辞；省察遭遇呢，就是很事实，对不对？上帝说：“你们去看你们的遭遇是怎样，你们去省察你们自己的遭遇。”省察这个字也是哈该用的，第一。五节用省察，第七节用省察，第七节也用省察，看到没有？你们要省察自己的什么行为。然后二章十五节呢，这里还有一个字也是省察，就是什么？追想，追想，追想。所以这个字，二章十八节，你们要怎样？追想。所以追想这个字就是省察这个字，省察的就是从头去想一下，从头想，想一下停工以后发生了什么事。然后第六节，上帝说，你们看，你们撒的种多，收的少，吃不得饱，喝不得足，穿不得暖，得工钱，将工钱装在破落的囊中，就是怎样，你的收获跟你的劳碌不成什么对比。你们为自己做，很辛苦的做，甚至做到有天花板的房屋，可是事实上你付出的代价怎样，远超过这些。你努力的辛勤了半天，可是没有那个相对应的，没有相对应的领受跟得着。所以这就是以色列人面对的 啊这个问题啊，念头的问题啊。那么啊，神就讲你们这么努力，可是你们没有得到你们努力的什么应当得的啊。这个是一个很特别的，就第六节讲的是什么啊？
你说这是指心境吗？
真真实实的情境。就是他们真真实实的情境是他们努力的很努力很努力很努力，可是他们的得着跟他们努力不成对比。好，那如果我们看以斯拉记的时候呢，我们可以知道当时回来的人是很富有的。如果你去看以斯拉记，他有列出他们的名单，列出他们的有多少人多少牛驴，有多少骆驼，多少这个啊马，这个这些驴子啊、骡子啊、骆驼啊，你看六章二章二章以斯拉记二章六十四节，哦，你看他们多有钱，会众四万两千六百三百六十人，哦，还有他们的仆婢七千三百三十七，还有歌唱的男女两百，还有马七百三十六匹，骡子两百四十五匹，骆驼四百三十五只，驴六千七百二十匹，牛羊不算哦，这些当时比较贵的都拿出来算。然后呢，他们就开始献殿。第六十九节，他们量力监入工程库的金子六万一千达利克，六万一千达利克是多少呢？多少金子？五百三十公斤，五百三十公斤，一公斤金子多少钱？现在一公斤二点二磅，一盎司多少？
一盎司一千二百，
一千二，那一磅十六盎司，
一万九千两百，
算两万，哦，那，一公斤二点二磅，四点四万美金，再乘以五百三，
二三三二，现在多少？
二三三二，
万，
万美金，
两千三百万，
对啊，所以他那个就是以当时，然后银子呢？银子还有其他礼服等等，所以你可以知道他们可以拿出来的钱，从他们回来的人去算的话，其实当时他们是很富有的，很富有。所以以色列人啊回来的那一批人相当富有，但是回来以后一开店啊奉献了，然后呢盖一下就停工了，然后他们就开始努力赚钱，然后上帝就说你们努力赚赚不到，因为你们把钱装在破漏的什么囊中，那就是你口袋破了，钱一直放进去，那就一边放一边掉，对不对？所以存不下来。好，所以省察的意思就是要他们很深刻的去反省，好好去反省。那么这些日子以来，那上帝的祝福跑去哪里？上帝的祝福跑去了哪里？好，所以第二年的啊六月初一日，那么神就跟他讲，省察完了以后，然后所以第二个步就是万军之耶和华如此说。好，我刚才讲的，神说什么？神说了才算，你们要省察自己的行为，你们要上山取木料。所以省察完了以后再思想，那我们要做什么？我们要做什么？他说你们要上山取木料，上山取木料建造这殿，我就因此喜乐且得荣耀，这是耶和华说的。好，这里上山取木料呢，这是一个说辞，就你要付代价，你要愿意为建殿来怎样付代价，采取实际的行动，你们要采取实际的行动为这个殿付上代价。上帝说这是我喜悦的，可以使我得荣耀的工，你们要去做，你们如果这样去做， 那么呢、哦、那么神要他们这样做，要不然你们盼望多得，多得所得的却少，你们收到家中我就吹去，这是为什么呢？因为我的殿荒凉，你们个人却顾自己的房屋，这是万军之耶和华说的。所以为你们的缘故，天就不降甘露，地也不吃出产。我命干旱临到地上，山冈五谷、新酒和油必地上的出产，人民牲畜以及人所一切劳碌得来的。所以后面还是回应前面的，就是第一个，你们努力的半天得不着，还有呢，你们一直啊顾就是奔，就把主要的心力都放在自己的房屋上，所以呢，你们在环境当中得不到祝福，得不到祝福，天不降甘露，地不出什么土产，种植的人就知道，你真正种菜的就可以知道，会出跟不出就差很远。那没有水没有甘露的时候，这些水果蔬菜农作物都长不好，都马上长不好就没了。所以神说我就是命干旱，干旱就是荒凉，荒凉，荒凉一临到，那么你们劳碌所得的就怎样，完全缺乏。好，所以这边呢，神借着哈该给两位首领，那么呢说的话就是他们要看自己的家，看自己神的殿，那底我们为什么而努力，要努力，要去用心的去想，用心的去想。那么人的问题出在哪里？那么出在我们落入这个世界的捆绑，这个世界这个环境使我们失去了对神国的那一个盼望，或者是我们没有失去那个盼望，可是却不让我们把心力放在这个盼望上面，这就是问题。所以这个世界的艰难或者世界的难处，那让我们就怎样，把我们的心就没有放在这个所以上面。所以耶稣讲你们要，我们要先求神的国神的义，是这个意思。奔的意思就是你的热心在哪里，你的热心在哪里，或顾自己的房屋，就我们的热心在哪里。所以第一开始上帝要跟他们讲的就是要为神发热心，要为神的，要先求神的，神的下，神的事。所以这是第一个，他们要反省，如果你不要你去做自己的事，那么次序错掉了，那你会怎样？你会有得着，可是怎样，你得着的很少，跟你所付出的不成比例，会在当中很辛苦，很辛苦。那么呢因为神呢，这是出于神哦，神使这个我命干旱临到，是上帝出于神哦。所以当神的百姓不为神的事摆上的时候，神就怎样，让人落入那个什么艰难当中，艰难当中。
所以你跟照神这样子讲的话，是不是当初他们遇到这个建殿的困难的时候，神希望他们是仍然依靠神，然后继续的做
坚持？对，所以人呢，神就是人，神是这样子，神不是让以色列说你有热心回来，你也真的热心回来，那我就让你怎样一直很顺利，神没有这样讲，他要人不断的在征战当中去经历他。所以这个就是我们我们来竹北也是要很当心的。所以我们建殿要买堂的事停了两年，这个我们要一直很当心，所以我们要很积极。所以我们最近为什么一直谈这个事，因为我们不能停，不能停，我们一直要去思想神的殿，神的殿，总是要把这个事一直放在心上，不要被这个环境给弄混乱。所以你们也都为我们 买堂或买地来祷告。我们总是希望今年的会有大会能够跨出这个步伐。不要结果就是长执会一定要提一个提案到会有代表大会，就我们长执会决定要这样做。
那会有大会还可以说我们不要吗？
希望不要这样。希望长执现在的希望是说，我们就提一个，告诉弟兄姐妹，我们长执的就是这个。
因为上次也是希望提出来，可是结果又是停下来。
不行，上次没有那个坚定说我们就是要这样。哦，你没有坚定要这样，弟兄姐妹就会说，那我们可不可以这样？可不可以这样？那就很多什么
意见，
对不对？那现在就是说这些意见我们都考虑过，可是我们就决定这样，大家同不同意？
大家同不同意？然后呢？
如果大家不同意，就麻烦大了。
所以要大家同意，不是大家同不同意？
对，其实是希望大家同意。所以长执现在的。自己要好好去思考，就是做一个决定给弟兄姐妹，我们这样决定，然后请大家都同意这样的决定，因为我们毕竟还是一个会众制。
因为在这个过程当中，就算是长执会提出一个，就是一个还不错的一个，然后弟兄姐妹因为不在长执会当中，那有时候开会的人是，有时候他有参加，有时候我上次我有参加，或是上次我没参加。那这次我至少是十月会有大会，会有这种状况。是上次两次我都没参加，我这次突然参加，因为要决定了，所以我就参加。然后就发现，哎，我之前很多沟通之前，很多就会有弟兄姐妹，就是很多之前沟通的事情他没有听到，或是他怎样，然后他就会又重复之前相同的那些问题，然后就会在那个就是那个会有大会里面就会。你会发现，然后就会有之前沟通过的这些人上次没有来参加，这次他又提出来了，然后就会把大家，之前就本来就会把在场的一些人又拉走了
，
然后就变成那个会堂。然后如果说假设在长执会，假设那天会有大会，就已经确定要这样的时候，那就会有弟兄姊妹说，就会说，哎，你们沟通不了，你们。一意孤行就会有变的状况，就会这种事情就很难避免，因为每次参加的人都不是一模一样的，
所以这一次长执一定要扛这个责任，
对，
扛这个声音。
可是我觉得其实有一些是可以事前避免的，比如说要解释的清楚一点，他们资料自己都讲不清楚的时候，对下面人没有说服力，大家当然不敢同意。
不过
另外就是。如果已经决定了，那事先在开会有大会之前，是不是先到各个团契再仔细的讲一遍这样子？
可是有一点，有一个特点哈，是我们现在最艰难的，就是当我们去告诉弟兄姐妹我们要做这样子，弟兄姐妹说你为什么要做这样？你为什么不做那样？
就是说，当初有很多东西他不知道，就是每一次沟通的时候，
即使知道了也不会认同，这是我们的困难。因为你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想法嘛，所以我知道你要做这 A 这个案子，对不对？可是我的想法是 B， 所以我会一直希望你说服我 A， 对不对？可是我现在跟你们表达的就是，我们这些事做了两年这样的工作了，所以我们如果真的提出来，可能很多弟兄姐妹会觉得说，就是你讲，你们怎么一意孤行？一定会面对这个状况，我觉得会，我们只所以这就艰难的地方。
可是我觉得大家比较会存疑的部分不光是这样，那如果说提出来的案子决定是 A， 可是其实主要是 A 案大家没有信心的原因，可能是因为好，你决定是 A 很好，可是我需要更多的信息揭露。就是说，我觉得大家资讯不平等，所以长执会可能觉得说啊，因为这样，可是对会众来讲说，他需要一个安全感的那个资料信息再
其实对
多一点。
我们如果长执会如果这一次决定一个案子的时候，我们会把这个案子的细的部分给大家，但是有一个点，还是请大家能够跟弟兄姐妹反映，就是
要出去说，
我们不是在比较了。要不然我们又怎样？ 又会回到原点。嗯，会变成这样，就只能告诉你，我们现在决定了 A 是这样， A 的内容是什么，这些都可以讲清楚。好，然后不是在做比较了。我现在是希望大家能够同意这样。
那是不是也是因为你们所选的那个已经是比较确定的，比较有把握的，
但是
已经比较盘到某个地步了？
你讲的这个是重点，因为我们过去给长执会、给会友大会都不是一个什么
确定。对，因为大家都还觉得我们还在找，我们还在 search，
等，
我们还在选择，我们还在比较。
对，
如果说长执会给我们一个讯息是你们已经做了一些比较需要的比较跟探索，你们确定了，你们已经讨论过，然后大家都一心的同意在某个方法，已经把它 present 出来，你们已经很确定，我想会众也会很确定。
对，至少有 一大部分的会众会因为长执会经过很多讨论，最后他们确定是这样，然后你把内容讲清楚，我相信很多弟兄姐妹就你讲可以
同意。其实像我个人来讲，要自己盖要买县城无所谓，都好，只要确定了，我们就往那个目标，大家为他祷告，为他专心去，就是一心去做。可是之前给我的感觉就是好像还没确定，还在。
因为我们以前就是那个。就是表达意见都很强烈的时候就不敢确定，为什么？怕什么？撕裂。对，可是我想两年下来的可以，大家可以知道这个艰难。
因为我觉得就是长执会在报告的时候，我觉得会发生一种问题，就是说长执会，今天我们要决定的是长执会已经决定了一个，然后会有大会就是行使同意权或否决权嘛，现在是这样，对不对？然后现在那现在就是会有，我是觉得会有一些弟兄姊妹会说，会去重新提出来说，你为什么要选 A， 你为什么不选 B？ 然后所以我会可以预见状况，就是说，在做这个提出这个 A 案的时候，我们决定要走 A 案，然后请大家行使同意权的时候，这中间的那个思维，就是说可能要交代的比较清楚，跟会众说，我们现在是两边本来是两岸并存，然后我们 B 案是什么优点缺点，那 A 案是什么优点缺点，然后我们经过这样子一段段之后，然后我们经过了怎样的考虑，怎样的，然后衡量整个得失之后，我们决定选 A。 我觉得对会友大会来讲，我觉得他们很需要这样子的资讯，因为就前几次来的那就是那个时候，就是上次洪长老就是那一次的时候，我就会发现问题就是在这里，就是本来我们就选了要决定要那个，然后结果
又变了。
有些弟兄姊妹就说，为什么我们不去买地？可是买地这之前是在更早之前就已经讨论过一轮了，所以就会这种问题就会一直重复，是因为大家的那个。
可
是
我可以请问
一
下，那个问题就是一直强调说不要比较，
对，
是什么意思啊？
比较就是说，比如说我们会列出 A 案的优缺点。立案的优先都列好了，对不对？然后长执看了这些，经过这么讨论，最后他们就要做一个决定，我要选 A 或选 B。 好，那如果选出来的是 A， 那想选 B 的人就怎样？
失望，
他们就开始强烈的表达你为什么不选 B。 那这个就麻烦大了。为什么？因为这一定从比较来。那比较要怎么比较？
比较会好麻烦，为什么？
因为他不是他，没有这个就是，所以为什么？这个就是一个熬炼嘛，这是这个人心的熬炼嘛。就是说我虽然很喜欢 B， 可是大家或多数人决定 A， 可是我这就是变成我要顺服啊。反过来也是一样，对不对？那你说我就是咽不下这口气，那就麻烦大。
李哥，您的意思是说，其实，在接到这些讯息的时候，其实不是用比较的方式去凸显我们长执会决定的这个方法它的好，而是我们只是纯粹的去把这个决定出来的方案做详细的说明。
对，基本上我们最后只能告诉弟兄姐妹，哦，这两个案子我们有这样的认知，
哦，比较一定是有的。可是已经
在前面做过了，但是我们就是有这样的认知，然后最后这样认知底下，选择 A。
所以其实
其实最后决定就是说我要不要顺服这个长子会嘛，就变成这样。其实最后决定是这样，可是对当然对兄对一些弟兄姊妹来讲，因为就是我就是我老实说，我真的是会发，我就觉得就是一定会发生这样子的问题，就是当场一定会有这样子的问题。那假设当场发生这样的问题的时候，该怎么处理？因为如果你是因为有事实，因为你不能说。就是应该顺服长子会，那就是那我走好了，
我也是。没有，所以我们为什么说到最后，我们经过详细的陈列之后，最后只有一个决定，同不同意了。
对。
而且不能够再做任何的，好像要说服一方，往往这些都不是一个很好的，因为我们对这个案子基本上来讲。已经做了相当，
所以我觉得说可能在沟通上要讲得很清楚，就说我们做过比较，我们也做过这样子比较，然后我们就已经决定了这个，那这就是我们现在的决定，那我们已经当初的会有，就是我觉得有些就是在说法的时候要让大家就是说很知道说哎，这个现在已经不是在做比较，就我们可以让他看，不是说我们可以让他看比较，但是我们让他看完比较之后，我们告诉会友说，我们现在的开会不是在做比较，
在做选择，
而是在做选择，在行使，不是选定，而是行使同意权，只是在行使，要行使同意权，也不是在选定，因为选已经选过了。
对，就像现在
同意
提出来的就是已经定了，
选过
就同意
了。
因为我们一年要开两次会有代表大会，基本上最少一次是通过预算，一次通过结算，就从现在十月份是提预算，那明年初的时候是结算，这是法律规定的。为这些事祷告，因为每个人都有很多看法，每个人坚持不一样，每个人的步伐不一样，想要的也不一样。那么为这些都来祷告。我们跟以色列人的问题不是盖什么样的圣殿，是要不要开始盖。因为他们没有选择，盖圣殿不能照自己的尺寸盖，那我们不一样，我们有这些选择，
有时候有选择反而
好。那我们的教会又跟一般灵恩派教会不一样，一般灵恩派上面教会是上面说的算，因为他们很容易说牧者的意向是什么？就一个意向就把大家的嘴巴都怎样
塞住了，
塞住了，对不对？你怎么敢违背上帝的意向？那我们的教会不是走这条路，如果走这条路就有另外一番作为。那我们不是走这个路，
我们是民主，我们不是独裁，
我们是给会众大家能够加担保。
高速公路要盖高铁，马上
征地，
马上就做了。台湾还要，
这时代不一样，这是我们的特色，总是希望在当中，弟兄姐妹都能够去经历，主要是经历。好，还有最后一段，最后一段十二节，好。那么哈该，我一直讲沙该，哈该呢，把这个信息传递了以后，两个领袖呢，就把这个信息跟百姓们谈。那感谢神的是十二节说，撒拉铁的儿子所罗巴伯和耶沙达的儿子大祭司耶稣亚，并剩下的百姓都听从耶和华他们神的话和先知。哈该奉耶和华他们神所差来所说的话，百姓也在耶和华面前存敬畏的心。所以有两个要紧的事，是我们可以要祷告的，就是我们都听上帝的心意，然后都有敬畏的心。所以不是所罗巴伯的意思，也不是耶稣亚的意思，也不是哈该的意思，是上帝的意思。所以当他们都认定 这是上帝的心意，上帝的心意。为什么？因为他们回去审查发现，过去的这些年间十多年来，他们真的不是一个蒙祝福的情境。好，刚才我又讲了，当他们回国的时候他们很富有，对不对？那表示先前他们在被掳之地是什么？相对蒙福的。你想想看，你是俘虏哦，俘虏以后竟然可以变成有钱人，那现在回来呢？这十多年来怎样？没有想象中的好，对不对？所以他们就愿意在上帝面前听上帝借着先知所传讲的话。那么这两个所罗巴伯跟耶稣亚也有那样的一个愿意遵从的心。好，所以十三节，耶和华的使者哈该。好，这里又讲的一个特别的使者，因为神的话是借着哈该来传达，所以哈该呢就变成神这个传话的使者。他对百奉耶和华差遣，神对百姓说，耶和华说，我与你们同在，这是上帝的应许。因为你们愿意认定上帝的话，上帝就应许我与你们怎么同在，我与你们同在。那么呢，耶和华激动犹大省长撒拉铁的儿子所罗巴伯和耶沙达的儿子大祭司耶稣亚，并剩下之百姓的心。所以神就激动他们的心，意思就是他们采取什么行动，所以他们就来为神做工。这是在第二年六月二十四日。所以你看，六月初一日传达信息，六月二十四日上帝的话第二次就临到哈该，肯定他们的心，肯定他们的心。那么上帝给什么？给应许，我应许跟你们同在。所以神应许跟他们同在，所以呢，他们接下来当然殿就可以盖得起来。所以今天刚好在这个时刻，就是我们就祷告，我们求主帮助我们。我们可以有很多想法，但求主帮助我们，只有一个决定。然后在那决定底下，大家虽然还有很多话要说，但也可以就愿意同心。那求主帮助我们做的决定是合他心意的，这才是要紧的。所以长子要做决定，大家要多祷告，使他们做一个合神心意的决定。然后做了决定，我们就同心合意去把它完成。好，所以第一章就想了两个神差哈该说的话。那这一次跟预言或者这一次先知的话，跟前面几个先知的话一不一样？不一样。我们从何西阿书开始一直到这边，只有哈该是什么？确确实实说你们要做什么？有没有？前面有没有讲你们要真真实实去做一个工程？这些没有，只有哈该。因为到这个时候，因为他们有心归向神了，有心归向神的就要好好来建造神的什么殿。神的殿是要我们付代价去建造的。好，这就是我们新约的时候讲到的，我们在一起，神所赐的有使徒，有先知，有传福音的，有牧师，要教师，对不对？这一切为什么？就是要每个人要各尽其职，建立基督的什么身体，那就是神的殿。所以我们基督徒我们告诉人，你要信耶稣，信耶稣之后做什么？不是就没事了，信耶稣就开始来建神的什么殿，付代价建神的殿。那这是我们传福音比较我们真正疏忽的地方。我们说你信了就好，其实不是，信了就是找上帝的功能来怎样建什么神的殿。那所以过去我们比较大的疏忽，就是我们只是告诉人你要信耶稣，然后他以为我信了，你不叫我信吗？那我已经信了，对不对？可是不行了，真正信的人要来建造神的什么殿。所以为什么？所以有些人说我已经信了，干嘛要聚会？聚会的目的是在建神的什么殿。为什么要参与？参与的目的是在建神的殿，我们是在建神的殿。好，有没有问题？ 所以我们啊，因为我们已经以长智慧，刚才你问我，刚才讲到一半，不是讲，就是长智慧，就是这几天，因为我们昨天前天开会的时候有几个人请假，所以我们要把这请假通通找来，然后就做一个一致性的决定。所以对他们来讲，对每一个长智慧的成员压力都很大，因为要扛这个责任，那么也应该扛这个责任，那也要希望弟兄姐妹能够认同。
你跟我们选项哈该书里面那个殿，跟现在我们新约里面刚刚说的生命建造的殿是一样的？
不一样，那个是实体的殿，我们现在盖的是 无形的殿，但是用预表上来讲是一样的殿。我们下一章就会走。好，我们一起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的恩，今天我们读的西番雅书的第三章，知道你的心意，你知道我们的光景，但你要那些属你的人用心的等候你，坚定的信仰等候你，因为你的应许在这一切过程当中绝对不会失落，因为一切的应许在基督里都是实在的，都是阿们的。主啊，你的话必成，你的话必在当中成就。我们也看到哈该书，主啊，你给哈该先知的话啊，使得他们领袖的心被激动，百姓的心被激动，他们向你存敬畏的心。求你也叫我们今日被你自己的话语所激动，能够对你有敬畏的心，在世上成为一个在手中所做的猛虎的人。你来保守眷顾，使我们按着你的心意来行走前面的道路，特别在现今的世代，按你的心意建造教会，愿你的名在我们身上得荣耀，在教会中被高举。感谢主，听我们的祷告，靠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